一个童工来到牧师家里，他非常沮丧地对牧师说：“他说，牧师啊，我服侍弟兄姐妹实在是太难了。他说，小组里一个弟兄正在面临寻找工作，但是他很挣扎，不知道怎样去挑选工作。另外一个年轻的姐妹，家里人正在给她介绍男朋友，她也不知道该选择谁。还有一个焦虑的母亲，她总是担心她的孩子将来和工作。她说。”牧师啊，我只是刚刚从一个神学院里毕业出来的神学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我不介意弟兄姐妹来问我神学问题，但是他们问我这些生活的问题，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样服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个童工他所面临的挣扎，可能也是我们在座各位正在面临的问题。我们无论遇到具体什么问题，关键是，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基督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大大小小的问题，面对我们要做出抉择，我们该怎样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当然，我们首先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话，赐给我们全备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相信，一切问题的原则都在圣经里有答案。所有问题的原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可能在圣经以外找到。所以，今天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继续看《腓立比书》3:7-11。《腓立比书》3:7-11。翻到了之后，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好，大家先翻到《腓立比书》3:7-11。我们帮助旁边的人翻一下，好吗？我们翻开腓立比书3:7-11。今天我速度要放慢一点，因为今天有费在我们当中，他是在国内的宣教士过来，所以他想，我希望他能听懂我讲的中文。费，3:7-11。好，腓立比书3:7-11。如果可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读这段宝贵的经文，腓立比书。3:7-11，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曾经说过，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保罗通过他个人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不是一句圣徒不切实际的属灵口号，我们不是在喊口号，这是神赐给我们一条生命成长的总原则，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在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罪，依然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如何行走天路，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效法基督，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总原则。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需要围绕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原则而展开。在上一次讲到，我也提到过，认识基督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发生完全的翻转，我们开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降服在最高的价值，就是基督耶稣面前，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我们不再开始，我们不再就像刚才阿燕姐妹祷告的，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开始以基督为中心，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活出从这里面 我们带出我们行为上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最终做出的是合神心意的决定，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所以在这个总原则底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在第八节后面他做出的选择。他说不但如此，这是前面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下面的选择是什么？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在这里并不是说所有一切的人和事这些东西本身是粪土，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好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和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相比，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些曾经让他心驰神往的好东西和基督相比，现在都不值得一提。我想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决定一件事物价值的大小，都是在对比当中显露出来的，对不对？银子固然很重要，但是在黄金面前，没有人会抓住银子不放，他肯定会丢弃银子去选择黄金。价值是在对比中体现出来的。同样的道理，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他不应该再留恋这个世界上他曾经珍爱的东西，为了得着基督，他会丢弃一切阻碍他、妨碍他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东西。这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思意念已经被圣灵更新了，他的理智、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已经开始降服在基督面前，他的人生抉择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不再醉心于达到律法的义，他以前是一个一心醉心于寻求律法的义，但是他现在已经弃绝了这个，他现在开始尽心竭力要得着基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名词，他说得着基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好像基督是一个物件，我们可以像买卖商品一样得到它。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在不断认识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让基督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基督你是我的主，真正是我们的主，真正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成型长大，这就叫得着基督。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在丢弃和得着之间，我们一定需要有属神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智慧，知道该选择什么，丢弃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关于这一点，保罗在前面其实已经留下了伏笔，让我们一起来翻到前面，往前翻一页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看1章9到11节，我们看一下保罗是怎么说的。他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应该也是我们的祷告，这是他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我们来看他怎么祷告的。腓立比书1章9到11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大家注意下面一句，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弟兄姐妹，在认识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爱神爱人的心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断的增长，实际上应该也是随之而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拥有分别是非的能力。而在这第九节当中的分别是非，希腊的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试验和证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最最重要的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属灵的分辨力，也就是说在一堆看上去都很不错都很好的事物当中，你怎么做出判断，在所有的选择当中哪一个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对你来说。我想我们去超市买水果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经常会让我头疼的就是，你如果叫我在一堆烂苹果当中选一个好苹果，容不容易？容易吧，烂苹果当中选好苹果还不容易吗？我看那个苹果没烂就是好的嘛。但是如果你叫我家教说，哎，要挑好的，这个最让我头疼，我从一堆看上去都差不多的苹果当中要叫我挑出真正的好苹果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挑选。除非你是种苹果的，就好比说季平林涛他们肯定有办法，在一堆牛油果当中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牛油果，因为他们有认识，这就是判断的能力。所以 从坏的当中挑出好的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在一堆看上去都差不多的选择里面，就要你挑出最好的来。我们说从次好里面挑出上好来，那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它需要我们拥有属灵的智慧和分辨的能力。圣灵在这里就是通过保罗要提醒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着一大堆的选择，我们应该按照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这个原则为出发点，去做出我们的决定，去进行选择，去操练分别是非的能力，最终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其实我在想，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很好，给我们很多例子，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其实都在不约而同的按照这个原则做出他们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关键的选择。我想下面就用圣经两个例子，旧约里面的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帮助我们解释，帮助我们理解。 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散去之后，我们能运用这个原则，怎么运用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原则，运用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操练我们分别是非的能力，去做选择。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亚伯拉罕，应该在座应该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他本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境内。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他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离开你的家乡乌尔，前往上帝赐给你的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从伊拉克去以色列。然后亚伯拉罕二话没说，遵守上帝的命令，带着他一家老小，妻子、仆婢、牲畜，还有他的侄儿叫什么罗德，一起跟他走。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出现了饥荒，然后他们就举家都搬迁到埃及，在埃及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等饥荒过去，他们又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就选择在一个南边住下来，那南边叫伯特利，他们就回到伯特利了。然后到了伯特利之后，我希望大家能跟上我这故事，因为那个亚伯拉罕他当时出来的时候，他是家里很有钱，他是个户户，他带了很多的牲畜牛羊，他的侄子也很有钱，他的侄子也很多牛羊，两家人都在伯特利放牧，这样就出现了问题，他们手下的牧人开始纷争了，他们的手下牧人叫伯特利抢草地喂养他们的牛羊。在这个情况下，亚伯拉罕对他侄子罗德就说，他说我们这样不行，我们不能互相争斗，他说因为我们是骨肉啊，我们还是分开来比较好，不要在一个地上争斗。然后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罗德，我不跟你争，我们现在就站在这里，你来挑，你先选，你选左边我就往右边走，你选了右边我就往左边走，大家记好，下面就开始选了。这个时候罗德他就开始选了，他怎么选的？他站在那里，他往东边一看，东边是什么地方？约旦河平原，雨水充足，土壤肥沃。西边是哪里？迦南地，以色列，崇山峻岭的迦南地。罗德的选择是什么？让我先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东边的约旦河谷，充足的河水，土壤肥沃，刚才我说过，而且是地势平坦，是个天然的放牧草场。而西边的迦南地就不一样，大家如果去看以色列的历史，如果你去过，我们没去过以色列，以色列在约旦河西边耶路撒冷，它是崇山围绕的，崇山峻岭，然后再往下面一点是丘陵和高地，再往下面一点才是平原，一小片平原，到了海边又是沙地，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牧的地方，跟那个东边的约旦河谷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弟兄姐妹，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如果你是罗德，你选哪里？东边，对不对？听了我的地貌分析，我想你肯定会选东边。罗德也跟我们一样，他选了东边，好不好？从我们的人的标准，我们的肉眼来看，好啊，东边的约旦河谷绝对的，牛羊的草都在那里，最佳选择。但是弟兄姐妹，在罗德选择的时候，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什么吗？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去哪里？去迦南地，对不对？他要叫他们去迦南地，迦南地的中心地带，不是在约旦河谷东边，是在哪里？约旦河谷西边，是那一片崇山峻岭的地貌那里。但是罗德他选择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考虑上帝的旨意，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和喜好，他选择自己认为更好的约旦河谷。弟兄姐妹，想想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我们做出选择是不是就是这样？我肉眼看上去好，我的理性分析这个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早抛到脑后去了。但是大家知道，在这个人眼看上去不错的选择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创世纪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让我们看一下后果。我想我们还是一起看圣经比较好，这样大家印象比较深。创世纪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创世纪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带出什么后果来。好，大家翻到了是吗？我来读给大家听一下好吗？好，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看到哦，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一次选择，弟兄姐妹，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罗德的选择，他失去了上帝的祝福，他陷入了体贴肉体情欲的罪里面。弟兄姐妹，从一开始来看，他去约旦河平原，我们相信他的牛羊肯定是喂得很好，他前几年肯定是发达的，他赚了很多钱，有可能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亚伯拉罕还有坑，亚伯拉罕还在那里哼哧哼哧，还开垦平原。但是多少年过去以后，我们知道他当初这个选择带出来的是可怕的后果。索多玛人罪大恶极，上帝差派天使，最后大家知道对吧，一举毁灭了这城市。罗德虽然得救了，但是他的妻子被这个世界给带跑了，贪爱世界变成了一根岩柱，他的后代更惨。如果父母贪爱世界，他的后代也会跟着跑。他的两个女儿久居索多玛，已经被那里人同化了，根本忘记了父亲的信仰，他们完全丧失了信仰，他们竟然最后跟他的父亲乱伦，生出了摩亚和亚门。大家知道，就是你当初一次选择，他们生出了摩亚和亚门，这两个世代以色列为仇遭到上帝咒诅的民族。罗德的一次选择带来他一家悲惨的命运，结局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当初一个看上去按照他肉眼看上去可以成功发达赚钱的，可以赚得更多牛羊的一个选择。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六节这节经文最好的总结，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死，死亡的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德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把上帝的旨意放在前面，他体贴的不是上帝的心意，他想到的是我的利益，我去了东边我肯定更发达，他体贴的是自己的肉体和眼目的情欲。弟兄姐妹，一个不体贴上帝心意的心，远离神的心，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心，体贴肉体的心，他的选择所带出来的行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你做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心里到底想到的是什么？你做出选择的，你做出抉择的原则是什么？是体贴神的心意，还是体贴你自己肉体的私欲？大家不要忘记类似的例子，大家知不知道类似的例子？以色列十个支派，大家记不记得跟约书亚十二个支派去打那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打到了约旦河，两个半支派的人，加德 流变马拿西他们跑到约书亚面前说，约书亚，我们不想过约旦河了，东边太好了，我们能不能 留下来。约书亚同意了，这两个半支派后来留在了约旦河东边。但是你知道北国最先遭到灭族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最先遭到面临灭顶之灾的就是这两个半民族。他们当时觉得哇，东边好。圣经的例子一再的提醒我们，你做出选择的原则是什么？不要忘记圣灵通过保罗为我们献上的祷告，弟兄姐妹，放在你的心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弟兄姐妹，分别是非真的需要操练。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出现在但以理书。以色列本来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可悲的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圣经里重复地告诉我们，不听上帝的话造出带来的结果是可怕的。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敬拜上帝，去敬拜偶像，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大家知道公元前721年北国灭国，公元前586年南国灭国，被巴比伦入侵，以色列亡国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在南国长大，他们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巴比伦在王宫里让他们侍奉，试图用巴比伦的文化来同化这些年轻人。好，有一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造了一个金像，大家还记得那故事吗？然后他选定了一天要为他的金像来所谓的开光典礼。在那一天，他命令所有在场的官员，不论是谁，听到号角吹响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必须向金像下拜，没有人可以例外。如果有人胆敢不向金像下拜，他的下场就是马上扔到火炉里烧掉。大家还记得那故事对不对？好，那一天但以理不在，他的三个朋友在，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给了犹太人，给了我们基督徒敬拜的原则，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十诫当中的第二诫，大家还记得吗？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敬拜那些偶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大家记住。但是现在他的三个朋友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巴比伦王下了死命令，必须拜，不拜就扔到火炉里。另一方面，上帝的旨意告诉我们，不可向这些偶像下拜。弟兄姐妹，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今天，我一直在想，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今天会发生什么局面。我跟你讲，最有可能的局面就是你会碰到很多帮助你重新解释上帝旨意的专家，圣经专家，他会告诉你不用担心，上帝看人是看内心，形式不重要。托尼啊，你只要心里有主，你向金像下拜没关系的，上帝不会怪罪你。也有的专家会告诉你，入乡随俗嘛，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大家都下拜了，你就拜拜，装个样子就可以了。难道拜一下就成拜偶像了吗？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百无禁忌。也有专家会告诉你，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托尼，他充满了怜悯，他体恤你的软弱，拜一下没关系的，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上帝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爱你，爱到底。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跟我们说话。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里他如此恳切地为腓立比的信徒祷告，他让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让他们能够分别是非。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有犹太的假教师入侵到这个教会里去了，腓立比教会的一些信徒已经在真理上已经摇动了， 他们开始体贴自己的肉体，他们不再坚定的依靠基督了。面对出现的试探，他们会被各种貌似属灵的一些理论给搅扰，他们没有真正的属灵分辨能力。他们同时因着这样，他们失去了在基督里的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当这些事情看旧约的时候，你要想想我们今天的处境，很多类似的试探，面对这些试探，我们该何去何从？让我们回到2500年前，我们看一下历史的事实，我们看一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当号角乐器奏响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都向金像下拜，只有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依然屹立不倒，他们没有下拜。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勃然大怒，过来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拜？”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就不用翻了。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里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什么意思？就算他没有救我们，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好像做出了是我们常人看上去违背理性的选择，但是却向我们完美的诠释了腓立比书3:7-8的经文。腓立比书3:7-8说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这段经文。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的事情。只有当基督真正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高的价值的时候，成为我们生命中绝对的主宰，我们才是在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他。因为只有我们顺服在上帝旨意的过程当中，才能真正的去认识和经历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的理性必须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我们是理性归回真理，而不是用我们的理性去检验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理性才能顺服，弟兄姐妹，那不是真正的顺服，你敬拜的还是你自己。你觉得，哎，这不可能，上帝叫我不要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对我有好处，这你不是在敬拜上帝，你敬拜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容我再重申一次，圣灵感动保罗，通过他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这绝对不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属灵口号。弟兄姐妹，请记住，这是我们每天需要操练的。在这个充满罪，我们自己充满罪性的身体当中，充满罪的世界里，我们操练如何行走天路，如何效法基督，如何成长，生命成长的总原则。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地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应该围绕这个原则，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去展开。我们刚才讲了两个就业的例子， OK， 让我们回到现在。一开始我提到那两个同工，我提到那个同工，他说他很沮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弟兄姐妹的疑问，我想他之所以如此沮丧，是因为他忘记了上帝已经在圣灵里赐下了全备的真理。弟兄姐妹，很多事情万变不离其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不要把每个弟兄姐妹的困难都当成特殊的困难。没有什么叫过不去的困难，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是 别人没有只有我有的困难，没有这样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都在圣经里给了我们的原则。就对于一个不知道如何该寻找工作的弟兄来说，我们可以帮他明白他挑选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不会告诉他哪个工作是最对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原则是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挑选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说最赚钱的工作，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不是我们挑选工作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做决定的原则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在这个原则的引导下，我们具体的操练是什么？我上次说过，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开始明白并且顺服上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在圣经里通篇都是他显明的旨意，我们不能再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引领。圣经里全是上帝给我们显明的旨意，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托尼哪个工作 是你该去 working camp 工作，他从来不会告诉我。但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的原则。所以对于我选择从事什么行业，我会谨慎的行事。多年前，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个弟兄，他卖了他以前的生意，他一直想买新的生意，他最后看中一个酒庄卖酒的，叫做，大家还记得叫 Liquorland， 因为这个行业很赚钱。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卖酒，但是圣经里有太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酒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试探。想一想罗德是在什么情况下跟他两个女儿乱伦的，想一想挪亚是怎么犯罪的。我记得那位弟兄，我跟他在家里聊起这个事情，聊起这个生意，他当时很纠结，我就提醒他，我说我不能告诉你选不选这个行业，但是我告诉你，一旦进入卖酒这个行业，随之而来的试探你现在就可以想到，不需要再等到那个时候，试探肯定会跟随而来。感谢主，他最终没有选择这个行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经的原则的带领，同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也知道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时间营业时间我也需要谨慎。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所以我不会选择那些一周营业七天或者周末还要上班的工作，我不会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觉得托尼在搞什么，现在 mortgage double 了， petrol price 到2块多了，不多赚点钱怎么办？这个时候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你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腓立比书也在这里提醒我，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圣经的原则让我知道，如果我的工作使我不能祷告，不能读圣经，不能照顾家人，甚至不能去教会聚会，那我选择的工作肯定不是讨神喜悦的工作。所以面对几个不同的工作，当我以这些原则我去筛选的时候，我顺服上帝的旨意，我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最后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我最终的决定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因为我竭尽全力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同样的道理，对一个未婚的姐妹来说，圣经里没有告诉你，圣经里从来不会告诉你，千万不要去试着跪下来说，神啊，把我将来丈夫的名字告诉我，多么多么的愚昧，不会这样的。圣经里不会告诉你将来丈夫叫什么名字，但是圣经里告诉你，哥林多前书告诉你，要嫁就嫁那在主里的人。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以我会拒绝那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弟兄的追求，不是弟兄，没有信主的人的追求。虽然他很有可能他长得比教会里的弟兄更帅，虽然他可能比教会里所有的弟兄都 更有钱，但是我不会接受他的追求。而圣经帖撒罗尼迦告诉我另外的原则，他说你们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叫你们晓得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在男女交往的过程中，我会定下原则，我不会跟随这个世界有婚前的性行为，而且我会不会采取任何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举动。同时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 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去选择一位在属灵生活上能够带领我和我一起行走天路的丈夫。弟兄姐妹，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指引，我们不能再说我们不知道。最后我告诉你，如果你是那位姐妹，当然我们在座可能没有未婚的，如果最后你按照这些原则，不管你选择谁做你的丈夫，这个丈夫就是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一位。而对于那一位，最后那一位对前途充满担心，不知道，总是为他的儿子女儿担心的母亲来说，圣经上没有告诉我我的女儿点点她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她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她会嫁给谁，圣经里不会告诉我。但是圣经诗篇告诉我，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敬畏耶和华的人，这句话我特别感触。他说，如果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就会成为你儿女的避难所。弟兄姐妹，父母首先要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箴言书告诉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会知道，作为儿女的父母，我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样我的儿女可从小遵循我的榜样。同时上帝把他的产业托付给我，我最大的责任不是让他吃的最好，穿的最好，我最大的责任是把我的儿女培养成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大家记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佛大学的校训，哈佛大学常青藤八所大学排名第一，大家知道它是17世纪清教徒建立，它现在是教训，它现在的校训已经改掉了，完全面目全非了。但是在1640年最早的校训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什么。他说，让每一位学生都认真考虑以认识神和基督耶稣为永生之源，作为他们人生的学习的主要目标。弟兄姐妹，哈佛大学的校训一开始是要我们的学生认识神，认识基督耶稣，而且专门写给小孩子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就是什么？那是写给小孩子的，8到15岁的小孩子，每个人那个时候都会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就是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当时欧洲所有的小孩子，教会的小孩子都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最大的责任是让我们的儿女知道这一点，而且永远不要忘记。至于他将来的一切，他的学业、他的工作、他的婚姻、他将要遭遇的挫折和苦难，我都不知道，圣经也没告诉我。但是我相信，只要他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保守他的心怀意念，指引他将来的道路。这不是我能做的，但是上帝能做。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大大小小很多的决定，有很多的道路可以走，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供我们考虑。但是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最终只能做出一个选择，我们不可能同时选择几条路走，我们最终只能选一条路走。而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该看到一点，我们现在在地上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在永恒当中跟上帝的旨意切切相关。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上帝他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是否顺服基督耶稣的带领，是否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还是依然体贴我们的肉体，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去行。弟兄姐妹，请你记住，在你做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这点非常关键，在你做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上帝他所关心的，上帝他所在意的，不是你最终 选择了哪一条道路，这不是上帝真正关心的，他真正关心的是你为什么选择了那条道路，这才是上帝所关心的。我再说一遍，我们所有做的决定，上帝所关心的不是我们最终做出了什么决定，他关心的是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在这个做决定的过程当中，你遵循的旨意是，你遵循的原则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你个人的私意？让我们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保罗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正在遭受监禁，大家知道对不对？他正在罗马的一个地方遭受监禁，他面临着监禁，然后有可能面临死刑的审判，他不知道上帝是否最终会让他脱离牢狱之灾，还是让他面临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保罗他是怎么选择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最后一段经文，让我们来翻到腓立比书一章23-25节。让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腓立比书三章，腓立比书一章23-25节。好，翻到了，我来给大家念，腓立比书一章23。腓立比书一章23-25节，我们刚才我们一起来念吧，我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姐妹，保罗他在地上的服事充满了艰辛和苦难，如果能够脱离这一切和基督同在，对于保罗来说那真的是好得无比。但是在祷告当中，神的旨意在他的心里显明，他想起上帝对他的呼召是要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要把福音传遍外邦，所以他立定心志，他不管结局如何，他已经做好准备，他要继续在地上侍奉，传扬福音。虽然他不知道上帝最终的结局，给他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他已经立定心志，他说，神啊，我愿意继续在地上侍奉。弟兄姐妹，当你在下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弟兄姐妹，请大家，我们学会一件事情，请你放慢你的脚步，不要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凭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祈求，但是我们不是在那里苦苦哀求。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落到另外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在那里哀求，神啊，求你感动我，让我知道我的决定是什么。神不会这样感动。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求神帮我们做决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祈求神在你心中显明他通过圣经向你所启示的旨意，他会让你想起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话，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胜过自己肉体的软弱和邪情私欲，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尽心竭力的去遵循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把圣经放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上帝通过圣经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的旨意会向你显明。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原则，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尽心竭力去遵循上帝的原则，去做出我们人生最后的最终的抉择，我们这个最终的决定就是主基督耶稣在你心中作王的标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的这个决定就是上帝的旨意在你生命中的彰显。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我们还是翻到腓立比书一章9-11节。 和三章七到八节。我们回到腓立比书。我们来读一章九到十一节，三章七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再一次把我们众兄弟姐妹交托在神你的宝座前。神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为的就是要明白你的旨意，更求你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旨意而顺服你的旨意。神啊，当我们心里作难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去行的时候，神啊，求你的灵加添我们。神啊，让我们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刚强。神啊，坚固我们弟兄姐妹仰望你信靠你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一群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的人。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神啊，求你坚固我们。一切的祷告赞美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的名求。阿门。